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上个星期二，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官网上发布了中国第一部国家情报法草案，公开征求民众意见。新法赋予了中国情报部门更多权力，除了范围扩大到境外，当局也有权对外国嫌疑人进行监控和调查，对阻碍情报工作或泄露国家机密者，可以以行政拘留方式扣押嫌疑人。无独有偶，美国《纽约时报》在周末披露了，中国政府在2010年到2012年间杀害或关押了近20名美国中情局的线人，严重打击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质疑相关报道不实，是自我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式想象。中国是否真的处决了多名美国线人？在美中谍报较量里，究竟谁占上风？而即将出台的中国国家情报法是否让中国的情报系统进一步扩张合法化？对中国民众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呢，通过 Skype 从纽约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通过台北的 Skype 来参与节目的是台湾中央警察大学恐怖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汪玉伟。汪教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两位，同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要先请汪玉伟教授来针对我们看到今天国际间的头条消息，就是在英国曼彻斯特的恐怖攻击。我们看到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宣称对这场袭击负责了。那么我们看到在发生这场爆炸的地点，这个竞技场，它是一个可以容纳20000人的一个大型的体育场。那么当晚在现场的大部分是妇女、年轻人与儿童。为什么伊斯兰国组织会锁定这样的一个攻击目标呢？
基本上来讲，伊斯兰国锁定英国作为攻击目标，不是新闻，而且已经是警告过很多很多的次。也就是说，今天他攻击了法国、攻击了德国之后，他英国他绝对不会漏掉。那么锁定这些所谓的开放的空间，它有个好处，就是第一个人群聚集，第二个就是它攻击比较容易，第三个就是它造成那个恐慌效果会比较大一点。因此，今天我们发现到这样的一个攻击，对英国政府来讲，事实上他们已经是预料到，但是什么时候发生他们不晓得。那么根据这个目前的一些线索发现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自杀炸弹客，他用的这个是一个 IED 啊，里面是有放这个铁钉。那么这个就符合一般来讲我们讲恐怖主义组织所用的一个所谓的攻击的一个方式。那么今天为什么还会再发生，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在于我们的安全防范上面是不是还是有一些可以值得参考的地方。
是，汪教授，那好，我们继续就回到我们的现场。当我们看到国际间发生这么多的恐怖袭击的时候，也让人觉得确实一个国家的情报还有维持安全的这个工作是相当的重要的。但是在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中国的情报系统的一些发展，我想首先大家非常关注，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纽约时报的报道披露了这个中国当局呢，在2010年到2012年处决或者关押了将近有20名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线人。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报道里面没有提供任何一位提供消息来源的这个人士的姓名，也没有提供这些被处死或者这些被关押的这些所谓美国线人他们的身份啊。汪教授先跟我们谈谈，对于《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您在看了以后，您觉得报道的这个真实性有多高呢？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来加以查证吗？
这个报道比较跟以前不太一样哈，因为一般来讲，如果说任何国家他抓到间谍之后，他应该不会是把他杀害，除非是在冷战时期，而且是比较急迫性的话，那么可能就会去处决间谍。那为什么？因为间谍他有他的价值，他有他的情报价值。因此，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公布了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么跟一般的常态比较不容易啊。那第二个就是说，有没有可以查证的讯息？那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官方所公布的，大概也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有做说有或者是没有。 那么只是说根据这个所谓的有关的法律呢，去进行一些的这个处理。因此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看看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讯息。但是也可能他找不到任何的一个查证的一个来源或者证据具体的证实，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隐蔽的战争，他不像我们一般的刑案或者犯罪，他可能很多的证据就可以呈堂出，当成一个呈堂证物就可以做个指控。那这个都是一个隐蔽战争里面当中，非跟犯罪一样的东西，所以要找一些明确的证据，除非他会去承认，但是我想这种承认的可能性不太大啊。因此有几个结论，第一个就是比较不寻常，因为一般对间谍的处理不会是把他杀害，而是希望把他留下来去套很多的一些情报出来。那第二点就是说，这种行为是不是可以有证据去证明？因为他本身就是隐蔽的一个战争的一环，因此要拿很具体的证据可能是会有困难的。第三个就是目前现在中国官方的回应，他们认为说只是依据依法，那依法去处理一些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但是并没有针对这个事情去做回应，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是，继续我们想请教夏明教授。那么如果汪教授刚刚说这个报道里所说的这种采取的做法不算常态，不过也有很多人说在中国很多事情不算常态的，在中国其实都是一种常态。您的看法，您对于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您的解读又是什么呢，夏教授？
对，我认为呢它的可信性很强。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它的那个资料来源，那么因为呢现在因为美国政府呢已经换届，那么它的这个时间跨度呢是主要是讲到2010到2012的，也就是说当时卷入到的许多的那个高级的这个情报官员呢，他们呢已经离开了，就是那个目前的这个政府。那么因为呢很多人呢基本上是大量的离开了那个特朗普的政府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我觉得许多那个泄密的这个或者是那个透露各种资料的这个可靠性呢，我觉得急剧增加。那么第二呢，我们根据国内的报道，那么当然他里边提到的一位将军级的这个军官，那么在北京呢被那个处决。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报道，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的四川省的一位就是省级的领导，那么他的情妇，还有重庆的一位副市长他的情妇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以间谍罪了或者泄露国家机密罪了把他们给就是那个拉下马的。所以我觉得根据这些报道呢，可以印证就是我们所说的纽约时报的一些报道，也就是说中国跟美国呢今天的谍战呢，那么是非常频繁的。
是，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刚刚这个汪教授也稍微提到了，中方对此也做出了一些反应。在官方来讲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他说了，他说具体的情况他不了解，但是中国国家安全机关是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授权，对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组织、人员和行为依法开展调查和处置，有效的履职尽责。那么另外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则干脆就说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报道是瞎编的。我想继续请教夏明教授，您对于中方到目前为止的反应，您觉得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样的端倪吗？
对，这里边呢确确实实很复杂。那么第一个呢就说当这种间谍战发生的时候呢，其实是两方面的都在就是加剧这个就是相互的那个间谍战。也就是说当美国在抱怨说中国呢那么在急剧破获美国的这个谍报网的时候，那么其实呢同样的美国也在急剧破获中国的各种谍报网。所以我们在美国呢也经常那个基本上是一个常态的事件，那么隔三差五了就可以听到美国的情报机构逮捕了中国的那个或者是中国背景的一些美籍华人，那么他们给中国呢提供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或者是那个技术、那个商业各种情报等等。那么所以我觉得这是其实是两方面呢都在那个进行。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中国过去呢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么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了，主要是那个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呢，那么中国的这个就是采取的措施，也就是说当时呢还是在那个周永康，那么还有在那个马建这些呢那个老的这些领导的这个组织工作的那个领导下面。那么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周永康呢，那么这些人下台以后，那么尤其像马建作为国家安全部的那个副部长，那么那个被拉下来以后了，那我觉得中国的情报机构了，那么受到了重新的调整。那么这个调整一方面呢，使得他在美国的情报工作呢受到了一个挫折，那么许多的那个线人系统也本身呢出现了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让美国感觉到在2013年以后呢，他的情报呢那个线人呢受到攻击的这个频率呢降低了。那么这种呢可以得到解释。另一方面呢，那么也可以看到了，就中国呢，它现在呢处于一种情报那个就是混乱的一个阶段，尤其是中共的这么多领导人呢，在那个出卖情报或者是投靠美国，那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当然要加紧它的许多的措施来那个防范呢，或者来就是整顿它目前的混乱的情报的这个管理体制。
嗯哼，稍后我们就要谈谈中国在这个时候推出所谓的国家情报法，是不是就是为此而来？不过在此之前，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台北的汪玉伟教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在《纽约时报》这篇报道里面，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他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中国的情报系统不仅仅是破获了所谓美国在中国的这个情报网，甚至连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台湾的一个据点也遭到了渗透。您的了解是如何？我们知道这几年来台湾的政府也是说频频的抓所谓共谍，不久前的这个大陆学生共谍案也引发了轩然大波，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中国的所谓特务工作在台湾的情况，他们活动的情况到底是如何？
关于《纽约时报》说台湾有一个国安局的一个据点被这个所谓的渗透，那这个部分目前我查了很多的资料，在台湾大概这些的这个所谓的报道大概没有看到啊。那么两岸之间在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特务或者说我们间谍这个作为方面，好像似乎一直都没有断过啊，一直都没有断过。那么前段时间就像您刚提到这个一个大陆的研究生，然后在台湾，然后因为这个涉嫌这个共谍案呢，那么被这个拘押，然后才去做个调查。那么之前更早的之前呢，在这个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呢，那么曾经这个中国大陆破获了一个所谓的刘仁坤的一个间谍网啊，那么这个都是两岸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谍战，他们这一些的案例。那么目前在这个部分呢，台湾可能是强化在保防法啊，台湾也希望能够有一些处理这样的一个法律。但是在台湾本身强调民族跟人权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那么这个法律现在目前大家还在讨论，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法律的授权，然后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间谍事件会比较更有效率。那目前大概整个一个在台湾目前的发展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嗯哼，好，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有第三位节目的嘉宾能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这是汉和防务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平可夫先生，从日本东京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我们的讨论。平可夫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特别谈到了，就是这个周末刚刚过去，《纽约时报》针对这个中国方面处决了多名美国中情局线人的相关报道，对于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它的真实性有多高？先谈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这种消息基本上应该是说属于高度绝密的，所以我真的无法判断，而且这种消息很不容易被披露出来。假设如果真的是有的话，那就说明他们内部出了问题。那过去在1994年曾经发生过艾姆斯的案子，也就是说中情局的苏联处处长艾姆斯被KGB 后来的对外情报局收编了。那这种情况他一个人出卖了差不多35个人，那后来的话中情局聘请了他们已经退了休的官员，组织了特别的专案组和 FBI 联合实施了调查，最后查从几百个人的嫌疑点查到他最后一个人。那我想说的就是说，如果这是真的是消息，一般情况是不会披露出来的，不可能让外部世界知道，除非中情局有需要追加预算，或者联邦调查局需要强化对中国人的监视工作上的需要国会做一定的工作，才有可能故意放出这样的风声。而且到底多大程度上准确，情报领域的工作，情报领域的消息非常非常的神秘，而且无法确认。
嗯哼，是平可夫先生，我们知道多年来您对于中国也好，还有国际间的这种所谓的情报领域的工作有很深入的观察，跟我们谈谈这几年来你觉得中国的情报系统特别是在海外的工作能力是不是有大大的提升了呢？那么主要原因可能有哪些？
这个很早以前我已经谈到过了，就他们的工作你比如说60年代、70年代，主要是靠意识形态，而且在华人里面招收，著名的什么金无赖的案子。可是最近这10年来，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是对当地人的所谓的 recruit， 所谓的这个策反，活动相当的频繁，包括美国人，包括在俄罗斯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间谍活动，包括在日本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间谍活动，而且手段呢非常非常的。与当年不一样，当年主要不是靠金钱，主要是靠所谓的爱国意识、中华情操之类，但是现在他们更多的利用一金钱的投入很大。第二， 他们非常注意学习过去克格勃，学习过去东德斯大林的经验。所以我以前写过一本书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是不是苏联崩溃以后像吸收前苏联的军事设计人员技术人员一样，吸收了一批克格勃或者东德斯大林以及前东欧国家的情报人员，向中国教授他们的情报学法，那么还甚至更多的利用女人，这是不是开玩笑的。上海的一个这个日本总领事馆的密码伊甸园，就是因为女人的关系在几年前以后被招募，然后不得而已被迫自杀的。所以总体上来讲活动比较频繁，而且投入比过去要大得多，但是他们的构造性的问题很大。构造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他们间谍是选间谍部分，你美国的话中情局 FBI 俄罗斯包括这个现在的对外情报总局以及这个CSIS 这个联邦反间谍局任务区分非常明确，这样子的话就是国际上每一行有每一行的航道。这个你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如果是中情局来策反你，你完全有法律保障，不跟你谈，不跟你来往。但是 FBI 如果来找你，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比如说你们美国资金内部的问题，前一阵子的什么郭文贵的案子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当事人是必须依照法律要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法治社会情报和反情报是分开的。这个台湾也一样啊，这个调查局有它的反情报的作业，但是对外的派遣工作方方面面由军情局和国安局来负责。但中国这方面它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这样子的话呢，再加上它最近频繁的一系列的设立一堆的间谍法，你看我现在在东京这两天日本的大报小报就扯到抓了6个日本人，认为他们是间谍，所以这个对日本社会震动很大。就是很多做法，抓间谍的行为以及派遣间谍的行为，这是有行规的，这很严肃的问题。
那么平克夫先生，对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到，您刚也提到了中国政府最近有一连串的动作，所以我们姑且不管纽约时报的报道它的真实性有多高，有几点确确实实真实的发展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就是中国的这个所谓国家情报法草案的出台，那么现在呢，当然他是说在官网上要放大约20多天左右，要来公开的征询民众的意见。我们就来看看在草案里面有一些主要的内容，或许我们可以稍后请三位嘉宾都来谈谈你们的看法。在这部草案里面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国家的情报机构应当为防范、制止和惩治境外组织个人在中国境内实施的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来提供情报参考或依据，而且情报人员依法可以向有关机关、企业或个人询问有关情况，调取有关档案，进入限制进入的有关地区，享受通行便利等等。我想首先请教夏明教授，很多人看到这个草案的内容，实际上当然认为这个草案的这个范围扩大到了境外，而且这个权限也非常的大。可是也有人说，这些事情其实中国的所谓的特务工作人员早在海外已经进行多年了，为何还要把它立于法律之中呢？夏教授，您的看法？
对，其实它有一个最根本的，就像我刚才讲到，那么因为它面对着国内了这种那个泄密事件了。国内呢就是出卖机密了，那么为了自己的各种利益，包括像王立军，那么带着大量的机密，那么逃向那个美领馆，那么包括那么也有就是传说，就是令计划的那个就是李令完成，那么在美国化名叫王成，那么他也有就是各种那个爆料了，带到了美国，那么作为了就是应对。那么我们也看到像郭文贵，那么郭文贵了他就带了大量的爆料，而且不断的爆料。那么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呢，那么当然他会那个就是来那个应对，那么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他头痛的事情。那么但是呢，就是说目前呢他的一个方法呢是错的，在什么地方呢？那么他现在呢把这个就是保密法了，那么针对的是所谓的打探那个情报的人，那个刺探情报的人，或者是外国的国外的这些机构或者个人。那么其实呢就是说因为作为任何普通公民，我们呢基本上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是情报，什么不是情报。所以我们呢如果用比如说用那个就是GPS， 我们可能会查你很多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在你的图书馆呢那么阅读到你很多东西。所以呢所有这些东西应该针对就是你内鬼，你内部的防范，如果防范的不好，那么让别人呢知道了，别人可以那个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呢能够就是解读你的东西。那么这个并不是说他的犯错，而是你整个国家的安全机构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呢他的主要的那个目前的呢防范的方式呢，他是把他的问题呢推给了所谓的外在力量，那个外部的因素， 他没有说怎么样整肃自己的国家安全的机构，让他们做好保密防范工作，让他们的不致泄露，让他们的人不要对自己的党国了进行背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把方向呢就全部搞错了，这样会带来许多的违反人权，那么违反基本国际公约，那么甚至激化跟国外的各种关系的一系列的恶果。
嗯哼，平可夫先生，您的看法呢？特别也有很多人质疑这部所谓的草案当中，对于所谓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它的定义到底在哪里？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言论、什么样的做法是违反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是不是有可能被官方利用这部法律来作为无限上纲来滥用？您的看法，简单谈一谈。
我都认为这个法律的空间，这个控制是非常非常大的。我刚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叫间谍，什么是间谍行为，对间谍机关的认定，这个在国际上是有一定的公认的标准。我指的是绝对是要有一致的标准，而不是说你认为这件事情是间谍行为，而其实在这严格的从技术角度来分析，这不构成间谍行为，那就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外交争端，最后乱抓间谍的结果会使中国公民在外国的警域会更进一步的这个处于不那么比过去更艰难。比如说你在美国的公民方方面面，你找搞别人，别人也会防范你，就是一个，而且会给中国自己的间谍行为带来严重的困扰。那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比如说你怎么认定这个是问题，这个事情是间谍行为？首先美苏之间，各大国之间，每一个行它是有它的行规的，首先必须接受对方认定的间谍机关的金钱或者行政的指令，其二必须盗窃了你的国家的标准的机密的文献，或者不能够外传的一系列的资料或者是材料，像这些认定是有国际统一标准的。你不能说几个日本人跑到某个山区测绘，那尽管他有可能接近军事地区，然后你不分青红皂白就认为这是间谍行为。因为什么？你在东京生活几年就知道，很多日本这个民族性格，他就爱搞这些私人的测点会啊，爱给你画一张图啊，你问一个什么路怎么走，他都会很热情的给你画的规规矩矩的。所以我早就和日本人开玩笑，你们这些优点，你们这些民族性格，最后会坑害到你们自己。你看现在就惹出这么一系列问题。但是很多在中国认定的所有的间谍行为，是不是符合国际标准的间谍行为准则或者定义，这个就留下了很大很大的空间。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最近为什么大张旗鼓的这么搞，除了这个他自己中国确实这几年来出了很多他们为了卖情报获取犀利的这样人以外，他自己的情报工作处于一个极端不利的地位，到处其实是在抓中国间谍。我们水面下看不见的很多国家都在驱逐中国间谍，他觉得他需要报复一下，所以抓几个人来，所以要大张旗鼓的鼓动一下，让国际上知道哦，中国是间谍受害国，而不是间谍输出国。这是他的一个根本的用意。表面上你看不到，其实每天都在发生。
好的，
比利时、加拿大正在驱逐这个那个的中国间谍，在间谍行规里面，他不。
好，是平可夫先生，您的声音越来越小，可能要请您靠近话筒一下。不过现在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在我们的网站上现在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位是署名叫乔哲的这位观众朋友，他说每个国家都有情报部门，这是为了保障国家人民的利益，这无可非议。中国的情报部门的职能是为了保障中共一党执政，而无视国家人民的利益。中共对维权律师、异议人士处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一个明证。那么另外呢，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is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今年三月通过的中国民法总则，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收集他人信息。而现在这部国家情报法草案却授权情报部门可以监控所谓的嫌疑人。他想要请教嘉宾的是，当局是不是应该对情报部门调查对象的界定给予明确说明，以打消民众的疑虑，同时设立相应的监察机构来制衡情报部门，以避免中国情报部门出现像明代的东厂之祸呢？我想请夏明教授一分钟左右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林可夫先生讲到的那个界定间谍的这个门槛的问题， 那么中国呢现在在发动就是全民呢抓间谍了，那么要人人呢就是说要去认定间谍了，他其实就把这个非常高度专业化的这么一个工作了，那么让这些老百姓呢那么任意的去那个相互的揭发，那么去那个就是形成一个互害社会，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那个问题所在。那另一方面呢，纽约时报这个报道呢，我觉得还有两个问题我们那个值得注意。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对间谍进行处死的话呢，那么这样的话就没办法把间谍进行交换，因为其实作为如果是真正的间谍那个成员的话呢，那么就在英美的那个或者美俄苏美的这个历史上呢，都是进行间谍交换而不是处决。那么另外呢，因为就是美国呢现在情报机构呢对克林那个对川普总统、特朗普总统的总统大选呢，不仅在调查俄国的干预，而且在调查中国的干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些所有的冲突呢，都在这些报道中呢，在那个进行，也那个折射出目前中美的冲突。
是，我继续想请教在台北的汪玉伟教授。我们现在有一位署名叫风林火山的网友特别指名，希望您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在中国的反恐法第三条里规定了，恐怖主义是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来制造社会的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的主张和行为。他想问的是，经历过了反右文革、八九六四、七零九维权运动，反恐斗争会不会有一天也来对准了中共当局？汪教授，一分钟时间。
OK， 他如果说纯粹按照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来讲，那就看到时候谁是有这个所谓的条文的诠释权。如果是谁有条文诠释权，他当然就可以去把它去运用在不同的方面啊。那当然我刚才倒愿意去谈一下这个国家情报工作、国家情报法这个部分。我觉得它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一个惩治，一个是所谓的到境外啊。一般来讲，情报当然是到境外去，只是这个惩治这个部分不是情报机关该做的。那么刚才有提到所谓的间谍行为，事实上他们间谍法就已经把间谍行为定义得很清楚，所以国家情报法他这样去定完之后，是不是要跟这个他们的反间谍法去做个区隔？我觉得这是可以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我想提出来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评论，请参考。
好的，那么平可夫先生，您的看法呢？除了刚刚汪教授所提的，是不是在这种所谓的不同法，我们看到中共从这个2014年通过的这个反间谍法，还有2016年通过的网络安全法，到现在的国家情报法，一连串的法律都是以所谓保障国家安全和利益为优先为主要的考量。那么这些法律当中有没有什么相互重叠或者是相互冲突的地方？平可夫先生，您的看法，一分钟时间。
绝对不是国际通用的做法，是比如说刚才谈到了情报机关必须保障什么什么，有权进行相应的调查什么。您在美国很清楚，中央情报局是没有在国内逮捕权的，也没有搜查权的，它只有在国外的派遣权，而在国内拥有逮捕权是 FBI， 是这样的情况。俄罗斯的情况也一样，对外情报局在国内是没有逮捕权的，法律的区隔非常清楚。所以中国的情报机关拥有这个搜查权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的权，那这是指什么？还是国家安全部既有派遣权，既有在国外的活动权，又有在国内的逮捕权和搜查权，这样就处于一个情报处于无法受到有效法律控制的状况，没有办法监视。很多人可以说，我因为派遣工作的需要，我因为调查工作的需要，所以绝对可以预料的是，目前这些弊端还会进一步的延续下去，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你这个情报机关
是平可夫先生
间谍机关的区别
啊哈，很抱歉，平可夫先生的这个电话的这个声音啊，效果不是太好，所以我们或许再继续尝试。不过接下来我想请夏明教授，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很多人对于这部中国的国家情报法，它的这个草案的出台的过程，还有它整个这个审议的过程，其实还抱有相当大的疑虑。当然我们提到了这个情报部门的工作对于国家的安全以及人民的安全有很大的重要性，为何在中国这个情报部门也好，这部立法也好，引发这么大的一个争议？到底在西方国家如果要建立这样的一套情报法，它的程序是怎么走的呢？为何在中国却引发如此大的非议？
对，首先呢，就说西方国家呢，它是一种三权分立了，或者就说尤其是司法部门的权限很大了，那么所以的许多的授权，许多甚至具体的案子的这种监控或者使用监听手段等等，那么要必须得到法庭的这个预先的授权，而这种预先授权的门槛呢是非常高的。那么我们也看到目前美国的 Comey 这个事件呢， 那么也是他当时呢是反对那个布什总统呢要对那个美国呢进行这种普遍的这种监听。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美国司法机构呢，那么起了很多那个遏制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呢，因为党政那个司法呢，这些都是合一的。那么尤其中国共产党在他的所有的一系列的国家安全法和那个反间谍法了等等呢，它体现的所谓的核心的所谓的国家利益，那么就是他所说的党的那个政体的那个安全，那么党的这个意识形态安全和党的这个所谓的两个百年的那个长治久安这个大的这个目标。那么所以其实呢，这个所有的所谓的国家安全法了，结果就培养成就是演变成一个就是说党的执政地位安全法。那么当然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对中国的人民呢，那么对中国的尤其是那个批评这个政府批评那个这个党国的人呢，那么就形成一个巨大的威胁。这样当时当然长期来对他的所有的反对这个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这些领导人也会形成威胁，所以我觉得他的灾难呢也会是无穷的。
好的，那么有关于这部国家情报法呢，预计将会到六月中旬左右结束公开征询各界的意见，我们也会持续关注这部法案它的相关的审议过程。那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夏明教授还有汪玉伟教授以及平可夫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将与您探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一场毕业典礼致辞为何引发如此大的争议，也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同时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